日本人安娜。他们是兄妹两人，只有一个荷包。说得更确切些，哥哥经常借用妹妹的荷包，装零花钱的黑皮马蹄形小荷包，红线镶边，这是女子用品的标志。因此，尽管安娜有一只与这个一模一样的荷包，她也没有怀疑，还觉得这个俄罗斯姑娘也敢女学生的时髦，怪可怜的。对了，妹妹邀她出来逛百货商店时，看见装饰着化妆品的玻璃柜上的篮子，努嘴示意那上面挂的每件一律50分的牌子，说：“我们班上同学都有这样的荷包呢，那就买一个。”荷包就是这样买下来的。安娜也有一样的荷包，像死蝙蝠的翅膀一样挂在摊上的黑色皮筋，长长的垂了下来。他买炒咸豆的时候，他看见了他这个小荷包，他知道他也有与这相同的东西，就忽然向前迈出一步，想和他搭话。安娜用黑色的翅膀搂着弟弟伊斯拉尔那没有穿外套的肩膀，另一个更小的弟弟达尼耶尔则把没有戴帽的脑袋向老人的腰兜上蹭了蹭。浅草公园一间间小戏棚的后台门口涌出一些艺人和售票姑娘，这是流浪者引人注目的时刻。尽管如此，俄罗斯乐师们还是像乞丐一样，迈着缓慢的步子，踩着裸木般结了冰的影子远去。这个青年晒在后面，晒在前面，尾随着安娜，好不容易才来到了公园后面的小客栈。他为了看到安娜在二楼的廊道上走的情景，就靠在马路对面的胃肠医院的白墙上呆立不动。一个中学生像壁虎似的紧贴在白墙上，一边伸伸懒腰，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客栈的二楼，毫无疑问也是尾随着安娜来的。那时他是个上大学预科的学生，两人像要哭出来似的互相避开对方诚实的面孔，冰凉的腿约莫站了10来分钟。忽然，中学生猛地将斗篷从头上套下来，然后像狗一般跑了。他走进小客栈，客栈主管把他带到安娜隔壁的房间里，立即说道：“
对不起，小店规定先付房费。”“
是吗？是1元3角钱吧？”说着，他将手伸进上衣兜里，可是兜里没有荷包。他慌忙搜遍了全身的7个口袋，都没有找到。因为荷包刚才已经被安娜掏走了。安娜他们从安管的后台门口出来，又在滑旱冰的小棚前驻足，钻进观看滑旱冰的人群里。他站在安娜的后头，让斗篷的袖口稍稍触到她的披巾。安娜想走开，猛回头的当儿踩中了他的脚。他脱口说了声对不起，安娜脸上顿时飞起一片红潮，微笑了。他那瓜子脸上的眉梢和有点往上吊的嘴角，像一只凶猛的鸟似的。他微笑着瞪了他一眼，而后又低下头来。他决意尾随他，大概荷包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他掏走的吧。客栈主管在走廊上抬起头来，嘲笑似的望着他：“
荷包可能是丢失了，明儿一大早我让妹妹给送来不行吗？”“
真不好办，深更半夜的，即使往我的公寓打电话，妹妹也无法来呀。
先付款是我们的规定，所以……
就是说不能住宿了？
真对不起，不过现在可能还有电车，住在本乡的话，即使步行也能走回去嘛。”
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安娜那只扔在门口的舞鞋，一边走下小客栈的楼梯，一边用英语断断续续地唱起俄罗斯歌曲，向本乡的方向走去。
欢迎惠顾。
第二天晚上，客栈主管佯作不认识地欢迎他。他从隔扇的缝隙窥视安娜的房间，只见壁龛里放着安娜兄妹们满是皱纹的贴身汗衫，两个又旧又脏的箱子，
箱子上面放着炒咸豆的袋子、生锈的口琴，衣服架上放着一个落满灰尘的花环，还有一具用木板组成的小木马，除此别无他物。倒下来的木马脖子上挂着一块似乎不是玩具的俄罗斯勋章。
少爷，
来铺床铺的女佣用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名词招呼他，而后吧嗒一声把隔扇打开了。如果你喜欢这里的那个外国姑娘，我可以帮帮忙。
啊？
能给20元吗？
可是那个姑娘才13岁呀。
哦，13岁吗？安娜他们回来之后，弟弟们说了两三句话，马上就入睡了。她在硬邦邦的卧铺上哆哆嗦嗦地发抖。第三天晚上，她从朋友那里筹借了20元钱，但是到她房间里来的是另一个女佣。父亲和弟弟入睡之后，安娜还在小声唱歌。他窥视了一下，就见他坐着，只把两只脚伸进铺盖里坐着。他把裙子折叠得整整齐齐，摊放在床铺下，膝盖上落着一摞贴身汗衫。安娜用针缝起了衣服。街上传来一阵汽车声，再窥视一下，只看见同伊斯拉尔搂在一起睡觉的安娜的头发。父亲和达尼耶尔睡在另一张床铺上。他悄悄地打开隔扇，爬了过去，将荷包、黑皮马蹄形红线镶边的小荷包放在安娜的枕边。这是他今天特地从百货商店买来的，同上次一样的东西。他睁开哭肿了的眼睛，发现他房间的隔扇边上竟并排摆放着两只相同的小荷包。新的荷包里装着昨夜的20元钱，旧的荷包里装着16元多。这是安娜前些日子从他那里偷走的钱，他如数奉还了。隔壁房间里的衣服架上只剩下落满灰尘的花环。安娜他们逃走了。他进了一片稚嫩的心，却反而吓住了安娜。他从花环上摘下一朵人造菊花，装进荷包里，然后疾步向安管走去。节目单上没有安娜他们的名字。鲁波斯基姐弟作为革命的对象被撵了出来。漂泊无着的俄罗斯贵族的孤儿住在安管里。在电影幕间，13岁的安娜弹钢琴，9岁的伊斯拉尔奏大提琴，7岁的达尼耶尔演奏俄罗斯摇篮曲。他回到公寓里，对妹妹说，前些日子丢了的荷包找回来了，我去了一趟浅草警察署，原来是被可怜的俄罗斯少女捡起来的。
那太好了，是不是给那孩子一点谢礼？
她是个流浪的姑娘，不知上哪儿去了，以为丢了，本来已经死心，我想买点俄罗斯的什么东西，算是对她的纪念。
革命后俄罗斯没有什么东西进口呀，进来的只有条纹呢绒，对我们来说这是很奢侈的呀，
买点耐用的东西吧。他在那家百货商店给妹妹买了一个红色皮革的化妆盒。3-4年后，妹妹旅行结婚时还带着那个化妆盒呢。3月间的一个晚上，一群像是不良少年的人在银座人行道上散开走了过来，他躲避到街树旁给他们让路。他看到这群人后面有个像蜡偶人似的白皙的美少年，身穿九流米碎白花粗布衣裳，眼睛深陷，头戴黑色中型帽子，身披下摆开叉的学生斗篷，光脚穿普尺木屐，美得令人真想咬上一口。是女子吗？擦肩而过时，她不禁脱口而出：“
啊，是安娜，安娜！”“
不是安娜，是日本人呢。”少年明确地说完，像一阵风似的消失了。不是安娜，是日本人呢。他喃喃自语，忽然伸手摸摸西服内兜，荷包果然没有了。